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故事呢非常的感人，这是陕西的范乐伦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故事是发生在15年前，那时候乐伦就12岁，暑假快到了，父亲照样念叨叨的说，哎，不知道今年暑假会不会有修士来咱们柿子沟教孩子们药理。对于暑假要学药理，他们这群柿子沟的孩子其实并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来给他们教药理和唱经了。暑假的第三天，乐伦正在睡午觉，突然被父亲叫醒了。父亲说，哎，快起来啊，教药理的修士来了。乐伦简直不敢相信，但是还是一股脑的赶快爬起来冲出屋外。果然一个戴着眼镜儿、个子瘦瘦高高的修士已经被一群孩子们围住了，大家高兴极了，一个劲儿的叫做修士叔叔，修士叔叔。修士的衣着整洁，满面笑容，不停地说小朋友们好，一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他是城里人。大家对这个修士叔叔或者哥哥都欢喜得不得了。不到一个下午，他们就已经跟这个修士无话不谈了。父亲和他的要求一致，修士就住在乐伦家，并且呢，在他家的大院里教药理和唱歌。这个修士还真是有办法，给他们讲圣经的故事，做游戏，读圣经，还教他们做祈祷，学经文，唱歌，样样都行。他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程度给予适当的教育。由于修士说话非常风趣而幽默，大家整天都不肯离开他。他常教导这些孩子们要团结友爱，互相忍让，彼此关怀，要有礼貌，有爱心，常常要热心恭敬天主，孝爱父母。两个星期在修士叔叔的喜乐之下很快的过去了。有一天，乐伦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说是要给修士捎一封信。从来人的脸色和乐伦这个修士叔叔的突然变化的表情，乐伦感觉到有事情发生了。那个晚上，父亲、修士和那个陌生人谈话一直谈到半夜。乐伦心里感到不安，真怕修士被陌生人给叫走了，所以一个晚上都没好睡。第二天一大早，陌生人正在帮修士收拾东西。乐伦一看就急了，连忙跑去告诉伙伴们。不一会儿，一大群孩子和乐伦一同挤进了修士的屋里，叽叽喳喳的叫说，修士哥你别走啊，这简直就是一声声的哀嚎。修士笑着回答说，不走不走，谁说我要走了。孩子们又调皮的嚷嚷说，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还说不走。这个时候父亲来了， 把孩子们都轰出去，并且宣布说，休士有点事儿，今天不交药礼，休假一天。乐伦的父亲是柿子沟的老会长，他说出来的话，没人能说别的了。可是他们依然不肯离开，孩子们就不时地扒在窗台上，看着屋里。他发现修士在向陌生人和父亲解释着什么，并且重新把已经整理好的包袱取出自己的东西。看得出来，修士舍不得离开这群孩子。乐伦看在眼里，暗自高兴。修士果然留下来了，仍旧教大家写药礼、唱圣歌。父亲送走了陌生人，回来的时候带着两袋奶粉，以及几样家里只有逢年过节才吃的好菜。父亲说，这是给修士买的。孩子们看着看着，一颗悬热的心这才放下。可是从父亲的眼神当中，乐伦觉得父亲好像有什么事瞒着他们。几天后，乐伦在修士的床头上发现了几个药瓶。乐伦隐约的明白修士病了，但是以后的日子里，乐伦以及这群孩子们并没有注意到修士眼中时而流露出的感伤神情。修士依然精神抖擞，快快乐乐，仍旧尽心尽力的带着孩子们一起祈祷、学习、玩耍，只是有时显得有点疲态。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这群孩子很快就忘记修士生病的事，只是时常发现修士他独自祈祷到深夜。40多天的暑假一眨眼就过了，修士要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一直把修士送到山口的公路旁，一声不吭地看着修士上了汽车，消失在公路的尽头。他们的眼泪吧嗒吧嗒的都掉下来了。天黑了，这群孩子才回家，只是没想到这样的一次送行成了永别。开学后不到一个月，噩耗传来，修士因为白血病去世了。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全都痛哭起来，好像全世界的欢乐一下子就消失了。孩子们的哭声使大人们的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父亲红着眼睛说明了真相。父亲说，这个修士身体本来就很差，要到堂口来教道理之前做了检查，化验结果还没出来时，暑假就开始了，所以修士毅然地来到了这个乡下，要充分地利用整个暑假给孩子们讲圣经的道理。当主教派人将诊断报告、血癌的末期化验单给修士之后，主教要求修士要立刻回去静养治疗，但是修士拒绝了。父亲讲到这儿，擦着已经溢出眼眶的泪水，接着说，我们虽然一直希望有修士来咱们柿子沟教道理，但是更心疼修士的身体，因此原本要求他快点回去治疗，但是修士拒绝了。修士说，他非常明白血癌是治不好的，既然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那么他就要充分地发挥自己最后有限的生命。于是修士决定把自己最后的生命奉献给孩子们，说什么他也要教到暑假结束。父亲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时常买点好菜， 给修士家庭营养，买点药，减轻修士的痛苦。最后的两个月里，就有40天，修士将生命奉献给了狮子沟的孩子们。听完父亲的讲解，一群孩子们哭得更厉害了，满山沟都能听到他们的哭声。那一天，天出奇的阴冷，狂风怒吼，一群孩子不吃不喝，用刚学会的玫瑰经不停地为修士们祈祷。7年后，乐伦和村里的其他3个孩子一起加入了修院。在生命的最后选择了陪伴孩子们上道理班，那当然有点沉痛。其实方心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蛮心酸的哦。那您对修士的选择，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认为他选择的好啊。如果说今天他是一个健康的人，然后有2个职务让他选，他选择一个比较让他可以有成就感的，因为这边的小孩子都很欢迎他，所以让他可以有很多的发挥啊。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因为他选择了比较受欢迎的、比较容易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而拒绝了主教的这个职务跟派遣的话，那当然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争议。那今天主教要邀请他回去的理由是因为他的身体的因素，他也表达得很清楚，就是他的身体的状况是没有办法医好的，所以他宁愿用他剩下来的这些时间为天主多做一些事情，而没有选择回去接受比较好的治疗，有选择那种比较自我保护的方式。我想这一个决定在当时是好是坏，可能不是这么快的可以看出一个端倪来，但是他的那个奉献精神跟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的后果结出了善果，至少几个小孩子7年后进了修院，这个善果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牺牲的精神是来自于天主的一个福音精神的一个反应。
那我们知道这个修士的影响力，就像神父刚才说的啊，就是我想当时狮子沟的人一定想不到，就是7年后会有4个孩子进入修院了啊。这样的光亮，当然天主的运作啊，天主在后面做工是事实，但是是不是有大半还是因为这个修士自己行为感动了这些孩子？
天主的工程常常还是要透过人来表达嘛，天主如果直接下到人间告诉你你要守十戒，你要去望弥撒，你要干什么，当场把人给吓死，所以常常还是要透过人来表达。所以那个修士他所呈现出来的那个精神，直接让他们看到的是福音精神的重现，直接让他们看到一个看不见的天主，一个愿意把他的生命交付在为福音来做见证的一个实例上面，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感动人的例子，胜过他讲话的内容。他用整个的生命来表达他的福音生活，胜过他用嘴巴来讲福音的这个效果来的高得多啊。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个修士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天主给孩子们的感召，同时也是这个修士们他的福音生活的见证，反映了天主给他们的这个福音生活的教育而做的一个精神感召。
那你赞不赞成就是说这个修士当时接受回去治疗呢？因为从另外角度来看，也许他做的治疗可以延续这个修士的生命啊，或许可以让他做更多的福传工作呢。
看他回去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他回去的理由是为了让自己多活几天，那这样子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价值观，也许就不是这么样的被教会提倡。那如果说他回去的原因是无论如何，即使是我回去以后，也不过能够多活个一个礼拜两三天，但是我为了要服从主教的命令，所以我接受主教的这个命令，然后放弃我这边已经做了一半的一个工作。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放弃自己的想法而遵从主教的想法，这样子的一个服从圣愿的一个表达上面，我想也是一个福音价值的呈现。
嗯，那我们也可以在台湾地区发现尤其有很多国外的这些修女或者神父啊，尽管他们也许有一些痛苦加深啊，在身上，比方说生病了，或者像我们故事中的这个修士一样，他也许身体患了非常重的疾病，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这样的神父跟修女，他用生命最后的光亮来照亮一个很小的村落，或者是在山野里面的部落啊，或者是没有人要去的地方，或者是像德瑞莎修女她在一个完全最贫穷的地方来做一些奉献的工作啊。这时候我常常在想说，身为一个教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像这些修道人员一样的工作呢？
为我们教会来讲，跟基督教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天主教恭敬圣人。那恭敬圣人的一个好处就是，哇，他们也是人，他们可以把信仰表达，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表达得这么热情，这么样的真切。那有为者亦若是，我们当然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信仰的幅度。所以一个好的牧者，他为他的羊群舍弃生命，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是有感染力的，会让这个他的羊群也更乐意跟随这一个愿意为信仰舍弃生命的一个牧者，那也更能相信他所宣讲的信仰是真实的，因为他愿意用命来换。
那所以我们经常呢，在一些偏远的地区看到神父们的奉献那在这个整个天主的工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修士呢是为一些小朋友在做一些奉献的工作。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不一定是他的时间是我们无法去测度的，但是他的深度跟他的宽度是我们可以去加工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神父，你的建议是说，我们是从灵修的角度出发呢，或者是从我们行善的角度出发？
我想都好啊，就是不是为了我个人，当然我们要选择的是天主的旨意嘛，我想这个会是最大的一个原则。我的决定它是谁是最大的利益者，是我服务的对象吗？或是我自己的名誉吗？或是我自己的未来前途吗？或者是为了爱天主，常会需要去思索这个原则。那当我能够理解很深层的很诚实的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那个答案是可以帮助我们光荣天主的。
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面临选择，这个修士呢在生命的最末刻，他选择了陪伴道理班的孩子。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当你在生活当中面临选择的时候，你是如何来考量的？安神父刚才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是不是能够静下心来，看看我的选择，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荣耀，那我想这样的选择不是天主所要的。因此，在人生当中做最重要选择的时刻，无妨听听天主要你做什么。